菜豆腐盛佳肴，张自忠将军抗日前线一餐饭的故事。抗战期间，国民政府内迁重庆，北碚一时云集了3000多社会名流和贤达，但有一人生前并未亲临北碚，但北碚却流传着他许许多多的感人事迹，他就是葬于北碚梅花山上的抗日民族英雄张自忠上将。这位与众不同的爱国将领，在抗战前线自创了一道名菜——青菜豆腐火锅。菜如其名，名如其人，清清白白。那是1940年初，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，国民党将军队划分为10个战区，以抵御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。为鼓励前方将士奋勇杀敌，国民参政会组织华北视察慰劳团到各战区慰问。我国著名的文学家、翻译家梁实秋先生身兼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职务，也随团慰劳前方将士。他一路走来，眼前所见惨不忍睹，士兵伤痕累累，百姓食不果腹，背井离乡，可所到的战区司令部却远离前线，每天皆是美酒佳肴相待，歌舞美女相伴，这哪是冲锋陷阵的前线指挥部，分明是钟鸣鼎食的温柔富贵乡啊。再加上席间国军高级将领大肆吹嘘自己的战功，夸大之词令人作呕，梁实秋等人实在是难以下咽。饭后众人不禁感慨道，大家只知道前方吃紧，后方紧吃，其实亦不尽然，后方亦有不紧吃者，前方亦有紧吃者呀。其中一位先生微微一笑，梁公此言差矣，前方真有吃紧者。梁实秋也笑了，随口说了一句，紧吃已是风气，难道还有不跟风者？真有，那就是慰劳团最后到达的33集团军张自忠的司令部，在襄樊与当阳之间的一个小镇，叫快活铺。当天下着细雨，远远望去烟雨蒙蒙，隐约可见的司令部在两军对垒的前沿。众人心里不禁一怔，还真有不怕死的将军把指挥部放在那么前面。可也有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的人，莫不是这位将军故意为之？等走进司令部里再一看，众人无不信服。司令部设在一茅茨土屋内，一明一暗两间屋，外间一张长方形木桌，环列木头板凳，像是会议室，墙上桌上满是地图，内间仅一张木板床，一床薄薄的被子，一张小木桌，上有一架电话和2-3叠公文，四壁空荡，整洁干净，一尘不染。众人交头接耳，这就是司令住的地方吗？
对，这就是司令部，我住的地方，弟兄们比我住的还简陋。
众人循声望去，说话之人高大的身躯，光头国字脸，脸色略带苍白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，透着一股儒雅之气。他身穿普通的灰布棉军装，没有任何官阶标志，眉宇之间流露着一股沉着坚毅的神气。来人正是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。众人心里暗暗佩服，这才是冲锋陷阵、运筹帷幄的真将军啊。张自忠向众人简单地介绍了敌我态势，对自己的战功只字不提，可慰劳团的人对张将军的事迹却早有耳闻。终于到了最关键的时候，那就是吃饭。说起吃饭，众人有苦难言。在前面几个司令部，满桌的美味让大家羞于下口，来到张自忠这儿还真饿了，大家也都盼着能吃饭。可真坐到了饭桌上，这几位先生又不禁起疑，以为走错了地方，
这些饭菜也能待客？只见桌上四碗菜，一只火锅，清清白白，煞是好看。四碗菜皆是寻常菜肴，火锅也是青菜豆腐，隐约可见一点肉片肉丸之类的，但也少得可怜，还有几个鸡蛋在锅里翻滚。梁实秋下意识地用手托了托金丝眼镜，看了看张自忠，诧异地问：张将军每日都吃这般清淡，哪有力气打仗呢？张自忠环视了一下众人，愧疚地说：哎，这是张某招待诸公的宴席，确实简单了点，还请见谅。至于我们打仗，吃饱了就有力气，不在于吃什么。张某平常一碗白饭果腹足矣，后方还有多少民众想吃顿饱饭都不能啊。一位先生不解地问：委员长的军饷可是按月发放的，别的将军可以山珍海味，难道唯有张将军青菜豆腐不成？张某也是按月足额发军饷给弟兄的。张自忠意味深长地缓缓说道。众人相视一笑，无奈地摇摇头。后方吃紧是因为前方有人紧吃，紧吃的不仅是后方人民的血汗，还有前线战士的血汗呐。苦非战争而苦，皆因人而苦。倘都像张将军，我泱泱中华又怎会受三岛倭奴之凌辱？张自忠见状不免伤感，连忙招呼众人用饭。诸位先生也不客气，吃得满头大汗，喜笑颜开，宾主尽欢。饭后，梁实秋向张将军道：自从我们出发慰问以来，到此已将近尾声，名为慰劳将士，实则受将士慰劳，到处大嚼，直到了快活铺才心安理得地享受了一餐在前线应该享受的伙食。珍馐并非我不想，但暂时吃来不是滋味啊。张自忠朗声说道：岳飞曾说过，文官不爱钱，武将不怕死，天下就太平了。他应当是我们抗日军人的楷模。看到这里，人们也许会明白，为什么那些把指挥部放在后方的将领们，一个个吃得膘肥体壮，却接连吃败仗，而这位只吃青菜豆腐的将军，带领着自己同甘共苦的士兵们，却捷报频传。就连在1940年5月16日，张将军阵亡之时，日本军队都对他顶礼膜拜。他们膜拜的不单是一位将军，而是一种精神，一种品质。1940年11月，国民政府以国葬礼遇，将张自忠将军安葬于北碚梅花山。从此，这位齐鲁男儿的爱国情怀融进了巴山雨水的绵绵血脉之中。解放后，经中央政府批准，将北碚梅花山修建成烈士陵园，并建成张自忠将军纪念馆，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，为国一片赤诚，为民两袖清风。